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我们这个节目是今年以来开播的一个新的节目。那么为什么要开这么一档节目呢？我们都生活在美国啊，在生活中有的时候会碰到麻烦，可能就要去打官司，但是呢可能找不到讲中文的律师，找到了也不知道这位律师到底可不可信呢。那如果你想自己上网去查一些美国法律的知识，翻译成中文的很少，那些英文的专有名词啊，读起来真的是也是很费劲的。那如果去找个律师咨询吧，花钱不说，起码你也得花时间吧，开了车去 parking 才能找到人家啊。所以我们这个空中律师楼的节目啊，就是让您平时轻轻松松的呢，就可以了解到一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如果您正好也碰到有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呢，节目中就可以打热线上来，我们请来的律师在空中直接就可以为您免费来解答。好，节目的一开始呢，子涵还是先带给您几条和法律相关的消息。第一条是和投资移民相关。美国国土安全部在3月25号发布了一份报告，说美国前移民局局长马约卡斯在 EB-5 投资项目签证上对特殊关系户的立场偏袒。马约卡斯目前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二号人物，担任副部长一职。在移民局任职的期间，他是监督 EB-5 签证项目的。这个项目是在特地的一些经济项目上给投资50万到100万美元的人士来签发签证。国土安全部对马约卡斯进行了两年多的调查，最终汇成了一份长达99页的报告。报告详细叙述了3家被调查的区域中心通过与马约卡斯的暗中联络，使加快了审理的速度，甚至是更改了审批的结果。报告说，获得特殊关照的一些签证包括有拉斯维加斯的一个豪华酒店赌场项目，还有现任的维吉尼亚州州长的相关的电动车资助的项目，以及前国务卿希拉里的弟弟罗德海姆的公司等等，都涉及到了其中。EB-5 项目现在已经是存在了几十年了，在最近几年啊，特别是人气爆棚，中国人申请投资移民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在2014年统计数据就显示 86% 的申请人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富人。但是投资移民项目的负面新闻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呢，频频出现了几次。一个是在去年10月，移民局开始注重区域中心的运营情况，取消了7家区域中心的授权。在去年的12月，仍然有几十家区域中心在经受严格的调查，面临被终止的危险。在今年的1月9号，移民局在网站上公布了16家被取消授权的区域中心的名单。在今年的3月18号，移民局再次更新了名单，共有24家被取消的区域中心是榜上有名。那么就有分析说，种种迹象显示投资移民项目现在正在面临洗牌，各种暗流涌动，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惶恐，有可能上千名甚至上万名华人投资移民的绿卡可能会受到影响。即使是一些投资人现在已经获得了2年的临时的绿卡，现在看来呢，他们转为永久绿卡的过程呢，可能会变得艰难。不过也有律师有不同的意见，说通过投资移民获得绿卡也不是说吊销就吊销的，不管媒体怎么炒这件事，那个是媒体的事情。那么最近的这些关于投资移民的负面消息，对我们华人申请投资移民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呢？我们在以后的节目中也会请到有关的律师来为我们做一个分析。好，再来看一条消息哈，这条消息是和美国的 L1B 工作签证放宽有关。L1B 签证是专门针对跨国公司申请专业人员来美国工作的一种签证。奥巴马总统在3月23号在华府出席的第二届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的时候说，要着手改革 L1B 签证，方便海外企业派员工来美国工作。目前 L1B 签证是3年有效，可以续期，但是最长不能超过5年。奥巴马的当天呢，并没有提及是否会延长 L1B 签证的有效期和具体的申请门槛，只是透露说，改革以后的 L1B 签证可以让跨国企业更快速简易的把员工派驻到美国的分公司。不过移民局动作非常的快，在第二天3月24号就公布了一个关于 L1B 签证的最新备忘录，打算从今年的8月31号开始 合发的 R1B 签证放宽申请者的专业和技术的限制。以前是要求特殊人才的知识必须是在美国劳动力市场难以找到的，但是在新的 R1B 备忘录中呢，已经取消了这一点。另外，任何行业的工作，不管是职位类别，都可以申请 R1B 非移民签证，只要雇主在 R1B 申请中能够详细描述这份工作需要专门知识就可以了。有律师解读说，从事电脑网络、工程技术、会计、法律和其他需要执照的工作者，只要在过去三年内在海外总公司工作一年以上，都有机会从八月底开始来申请新的 R1B 签证。如果你想了解关于 R1B 签证的新版的详情呢，可以上到移民局的网站 uscis.gov 搜索 updated R1B。Updated R1B 你就可以找到相关的文档。那么关于新版的 R1B 签证的一些改革呢，对想来美国工作的人会有多大的影响，以后我们也会找机会请律师来为我们具体来解读一下。下面这条消息啊，是这两天吵得沸沸腾腾的关于华裔硅谷女高管鲍康如，他最近的一个性别歧视的一项起诉案件被判是败诉。那么昨天我们希望之声晚上的节目走入美国的节目呢，也为大家做了一个分析。华裔女高管鲍康如是控告硅谷知名的风投公司凯鹏华盈性别歧视，在经过近一个月的审理以后呢，陪审团在上周五3月27号做出了裁定。陪审团认为性别并不是凯鹏华盈不晋升鲍康如的原因，而鲍康如也没有因为凯鹏华盈的决定而受到实质上的伤害，公司将他解雇也并非是出于报复。鲍康如之前向凯鹏华盈提出1600万美元的工资赔偿，还有 1.44 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鲍康如控告公司因为性别的原因不提拔他为高级合伙人，而且在他向公司投诉另外一个男性的合伙人对他进行性骚扰以及公司内部性别歧视的问题以后呢，受到了报复而被解职。但是凯鹏华盈公司就说鲍康如没有获得晋升，是他本人不够高级合伙人的条件造成的。尽管鲍康如这次没有能够胜诉，但是关注妇女平权的一些专家就说，这场庭审仍然可以堪称是女性的一个胜利。加大哈斯廷斯法学院的一位教授 John Williams 他就说，这个案子将给风投和科技企业的经营带来影响。事实上，鲍康如的案子在开始审理的这几周，已经有超过12家公司都向他咨询如何防范雇员获得性别歧视铁证，希望能够在问题不大的时候就从根子上把这个问题解决。那么鲍康如是在2005年受雇于凯鹏华盈，之前他是在微软等多家高科技公司工作，2012年他被凯鹏华盈解雇。从去年十月起，鲍康如是在聚合网站 Reddit 担任临时 CEO。好，最后一条消息和美国华人老板违反工资法被判偿39万美金有关。美国西太平洋关岛一家华人经营的瓷砖中心在2012年被美国劳工部告上法庭。那么在刚刚过去的3月26号，那么公司的总裁呢就被裁定因为没有按照最低标准来向来自中国的16名前雇员支付工资，而且让他们超时工作，所以被判呢是支付39万180美元的欠付工资和赔偿金。根据当地媒体的一些报道呢，这个老板叫于新波，他是从09年5月开始雇佣中国的工人，被欠工资的16个人是持有 H2B 的工作签证，就职于公司的装修部门。他们的时薪没有达到 7.25 美元的联邦最低工资，一周工作的小时也超过了40小时以上，每人每月还被扣500块钱，直到他们交足公司收取的6000美元来美国的手续费为止。上一周，于新波的代理律师与美国劳工部就赔偿条件达成了共识，于新波同意支付19万5千多美元以抵偿欠付的工资，另外他还要支付等额的违约金，共计39万多美元。双方最后是签署了建议的判决书。根据这个判决书呢，被告公司的管理人员将被永久的禁止雇佣的外籍人员。好，以上就是几条和法律相关的消息。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律师又是哪一位呢？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是李李律师事务所的李小薇律师。小薇律师您好。
好， 你好，子涵。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小薇律师。小薇律师是中美两国的法学院毕业，是一位法学的博士。他现在是创办了自己的吕吕律师事务所，主要从事的领域包括有劳工法、遗产规划、公司企业法、破产和企业重组和一般的民事诉讼。他曾经成功的帮助在美国的一个中国的餐厅协商解决了一个违反残疾人保护法案的诉讼案件，避免了法庭的诉讼。他也曾经帮助一名中国的雇员在证据缺乏的情况下呢，从美国老板那儿拿到了半年的拖欠工资。那么今天小薇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来为您介绍。
想在暑期提升孩子的创造力吗？想让孩子暑期有个快乐的旅行吗？想让孩子暑期享受足球、游泳、音乐的乐趣吗？中国小朋友想在度假中快乐学习英文吗？快到 Sunshine School 国际夏令营报名，感受快乐、善良、聪明的阳光世界吧，让您的孩子收获一个与众不同的暑假。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408-839-8366 408-839-8366 839-8366。
听众朋友，如果您家每月的电费账单超过150块，一年的电费可就要2000多块了。有没有节省电费账单的有效办法呢？您可以考虑安装太阳能屋顶。第一，安装太阳能，房屋立即增值5万块以上。第二，20年中可以为您节省电费至少8万块。第三，不菲的政府退税，包括33%的联邦退税，各县市还有额外的退税补助。West Shore 屋顶公司免费节能估价，24年屋顶安装经验，众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指定的安装厂家，获得包括 Diamond Certified Award 等多个奖项。West Shore 屋顶公司也提供24小时屋顶紧急补漏服务。华人服务部有各种屋顶和太阳能安装优惠，咨询请电 Terry 郑，408-221-7763，408-221-7763，221-7763。
英图财富为您开路，全方位理财，一站式服务，
动态投资、税务策略、退休方案、人寿保险、
教育基金、大学资助、长期护理、遗产规划，
一次咨询，一回尝试，赢得您终身的信任，保障您全家世代的财务幸福。
电话408-586-9969，586-9969，网址 intowealth.com。
Into Wealth， 进入财富。
本周的空中律师楼由李李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李李律师事务所是企业主和员工权益的保护伞。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李李律师事务所的李小薇律师。李小薇律师是中美两国的法学院毕业，是一位法学博士。那么在两周前我们也是请来李小薇律师，当时为我们讲的是关于家庭暴力有关的话题。那么根据美国律师协会网站上的一份报告就显示呢，这个是00年到01年的一份统计数据，报告是说在亚裔的妇女当中啊，有高达81%的人都遭受过至少一次的家庭暴力。那么其中华裔呢，有18%的人经历过家庭的暴力。那么当时小薇也是跟我们说，其实呢他的律师事务所啊，向他打电话咨询这方面的人呢不少，特别是一些女性受害者，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呢，他们往往采取的一些隐忍的方式，是这样吗？小薇
是的。这个话题像上次我和大家分享的一样，本身是我是我自己非常有热情的、有 passion 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律师事务所确实接到了很多妇女他们给我们打电话，向我们诉说他们的故事。那因为我们律师事务所其实大家知道，并不是一个做家庭法的一个律师事务所，但是家庭暴力这个问题，因为我个人本身对他一直很有很有热情，所以我一直会坚持去做这一方面的案子，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妇女同志需要知道自己的权利，知道自己有哪一些的法律手段可以运用，然后用来保护自己。很多妇女选择隐忍的原因，我想上次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是因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 这个面子问题，就觉得说家丑不可以外扬，
对，
有很大一部分这个原因。但我想更重要的可能有这个我们很多妇女在美国相对来讲可能经济方面经济能力不是很好，然后来美国是因为丈夫帮忙申请，所以又担心移民，担心身份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担心孩子的问题，就是觉得说如果说我做完家庭暴力之后，会不会我失去孩子的抚养权等等这些综合各种原因吧。
对，其实是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的哈。像这个孩子抚养权问题，上次你有给我们介绍，能再简单的说一下吗？是不是假如说我因为家庭暴力离婚了，但是因为我的身份依附于丈夫，我的工资又没有丈夫高，我很可能就失去对孩子的抚养权了呢？
对的，这个上次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在美国孩子的抚养权是以孩子的最大利益为准，就并不是说因为妇女没有，比如说没有房产没有房子或者说她的经济条件相对来讲比丈夫要差很多，那法院就不会把孩子给判给女方，而是法院如果说看到丈夫有家庭暴力这样的history， 那法院肯定会觉得说那这个就占很大的比重，就是孩子的 best interest， 孩子肯定不想要和一个有家庭暴力倾向的或者家庭暴力 history 的丈夫生活在同样的一个屋檐下。所以说我就希望大家我们的妇女朋友不要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识，觉得说诶，那我的经济能力低一些，我的身份没有解决，那我就一定不会得到孩子，其实是不正确的。
所以听众朋友中啊，如果现在一些女性朋友，如果您是因为担心会失去自己的小孩而不敢站出来了保护自己的权利，那么刚才听了小薇律师给我们的一些建议的话，您现在可以重新考虑一下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如果您有任何呢关于家庭暴力方面的问题，不限于女性朋友，男性朋友也可以，都可以现在打电话上来咨询小薇律师。我们的热线是打开的，是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小薇，您上次没有时间哈，本来想给我们提到一个，你提到有一个其实法律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英文是叫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翻译成中文大概是一个受虐妇女的一种症状。
对，实际上这个是一个我们刑事法当中作为 defense， 就是给作为刑事辩护的一个理论。
作为受害方保护自己的一个理论吗？
就是作为受害方进行刑事辩护的一个理论。比如说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一个妇女她因为家庭暴力被受虐了很多次。那我们知道家庭暴力一般都要经过一个我们叫 cycle， 一个循环。一般这个 cycle 就是开始就是 abuse 完了之后就是这个reconciliation，
开始被打，打了以后和好。
对，对，就是因为被一般就是我们遇到的情况，我们这个家庭暴力很多的时候，这个妇女离不开这个施暴者的原因，就是因为她有一个最开始有一个被打的过程，然后被打完了之后，然后施虐者就开始道歉。道歉了之后，然后被害妇女就觉得说很同情，
心就软了，
身心就软了。对 ，exactly， 就是这个词，心就软了。因为我们 interview 很多受害者的时候，就是发现很多人都有这种共同的这种 pattern。那最可惜的是，很多我 interview 的受害者，他也没有意识到说，哎，这是一个 pattern。就是我跟他说，我说是不是先打你，打你完了之后跟你道歉，道歉完了之后再继续打你，然后打你完了以后再道歉，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他有的女性就很惊讶说，诶，你怎么知道？然后我说这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非常 classic 的一个 pattern。那在这种 pattern 当中，这个我们再回归到这个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就是当妇女到了一定的极限的时候，这样的过程不断的反复，它到了一定的极限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在实践当中，她就可能趁丈夫比如说在睡梦当中或者醉酒之后，就拿起枪支将丈夫枪杀。
太可怕了。
对，枪杀。那这个时候呢，作为这个妇女的辩护律师，他们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就是说这个妇女其实她是是因为她长期的这种进行心理折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应该给她提供一个 defense， 就是因为这样的案子一般都是以 murder 谋杀，有预谋的谋杀来提起起诉的。那这个时候 defense 的 attorney 就会说，其实这个妇女她是有病的，是有心理的这种症状的，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 defense 的一个 theory。
嗯，我想起自己以前啊，有一次在街上一个小姑娘，就是蛮年轻的小姑娘，长得也很漂亮，来跟我说，姐姐能不能给我点钱，她说她没钱又不敢回家，刚又被男朋友打了，然后说她男朋友经常打她。我就想，这小姑娘这么漂亮，男朋友经常打你，你就别理她，再找一个不就完了吗？但她就是离不开她。
是的，
现在想想可能就是心理上这种一次一次的循环，被打了以后又道歉，道歉又心软，又觉得离不开，这种依赖，这种情感，在这么一个循环中就是走不出来。
是
吧？
是的，其实很有意思。刚才子涵讲的就是我也读过说这个科学家也用小白鼠做了一个实验，我们可怜的小白鼠他又做一个实验，实验就是把这个食物和水放在一个电网上面，然后放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然后小白鼠在这个封闭空间，但是这个封闭空间里面是会有一扇门的，就是小白鼠如果想离开这个封闭的房间，它可以随时从门里面出去。有的时候小白鼠去拿水或者食物的时候，它就会被电网击一下，有的时候它去拿水和食物的时候就不会被击。实验这个科学家就发现说，诶，这个小白鼠为什么一直会不断的 go back to这个水和食物，而不是从这个门里面去逃出来。就是我觉得有一点类似于这个我们受害妇女这个情形，这种情况，就是说她觉得说，诶，老公可能给我能够提供一个住的地方，给我提供吃的，然后这种，然后长期的这种生活，她产生了一种依存和依赖的状态，然后再加上我们刚才讲的有这个孩子的因素，有担心移民的这种因素。那可能就没有这种勇气去从这种在我们外人看来不可以去理解的这种生活状态走出来。
嗯，好，那么作为律师，小薇对这种现象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来请教李小薇律师。
装修师傅请注意，湾区的房地产市场越来越火热，文君提醒您，做工程的时候千万别踩到法律的雷区，比如说没有执照接活有什么后果，雇佣临时工、短期工、 subcontractor 都需要遵守哪些法律规定，和屋主的合同要怎么签，如果发生争议怎样解决，怎样保护自己的权益。
希望之声我爱你家节目联手莉莉律师事务所共同举办装修师傅怎样才能避免踩到法律雷区免费讲座，邀请经手多个装修工程纠纷的资深律师用国语讲解，4月5号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 Mill Peters Crown Plaza， 电话650-204-1999 650-204-1999。湾区房价这么高，手上只有几万或十几万，投什么好呢？
土地投资，没有房东房客的纠纷，只要选到有增长潜力的地块，回报是倍数增长，又不会像股票风险那么大。
怎么判断是有增长潜力呢？
问 Celia Pan 呢，30多年房屋和土地投资经验，独家总结16项全方位分析，10项推动力发展指标，让您的投资弹无虚发。
找对专家，做对事，投资土地 Celia Pan， 888-363-4838 363-4838 363-4838。
名师点播片刻，审您闭关苦练。 Fremont 的怡真美术学院今夏为您推出 AP Art Portfolio Bootcamp， 经验丰富的团队在最短时间内帮助高中生准备最具有创造力和技巧性的作品，还为7到12年级学生开设电脑绘图、卡通人物设计等多种 workshop。 详情请 Google 搜索 ICHEN iChen， 电话510-353-0860 510-353-0860。
拥有13年丰富经验的地产买卖及贷款经验，
全美 Top 1% 顶尖经纪人 Charles 黄先生，祝您轻松贷款买房或减轻您的房贷负担。如有任何地产买卖及贷款需要，请致电925-980-8868 925-980-8868 925-980-8868 Charles 黄先生一定可以帮您实现您对家的梦想。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我们今天请来的是李李律师事务所的李小薇律师。小薇律师刚才给我们讲的是有关家庭暴力中的一种在理论法律上的一种心理状态，帮助我们能够认清自己为什么会陷在这么一种暴力中走不出来。那么这种状态它的英文名字叫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翻译成中文大概应该是受虐妇女的一种心理的一种状态哈。
是的。
那么听众朋友中如果有任何关于家庭暴力或者关于家庭纠纷的问题呢，您都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上来咨询小薇律师，小薇律师在空中就可以为您解答。那么小薇，如果想就说知道了从这些误区中走出来，想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你之前有给我们提到可以采取两种手段，一种是民事上面的保护，另外一种是刑事法庭的保护，能稍微介绍一下这两方面吗？
是的，那第一种呢，就是在我们的家庭法庭 Family Court 申请关于家庭暴力的禁制令。那上次我们也讲到了这个禁制令可以起到的作用是比如说施暴者不能联系你，必须要远离你多少多少 yard啊，然后或者是施暴者必须搬离你的住所，还有施暴者不可以拥有武器等等这样的一种方式。
嗯，你上次提到家事法庭它有一些好处啊，能简单再说一下吗？
是的，家事法庭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针对家庭暴力这样的案子，如果说你去家事法庭是不需要付 filing fee 的。那我们跟法庭打过交道的朋友都知道，那你去法庭file一个案子起诉，你要付，一般你是要付起诉费，你要答复也要付这个答复费的。那家事法庭呢，你就不需要付这个费用，
相当于免费去打官司吗？
对，就相当于法庭免费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让你这个找到自己的就是应得的一种 remedy 的一种方式。那另外呢，家事法庭上次我也提到了，对于家庭暴力这样的案子，其实他们的 clerk 是非常的 helpful 的。像一般的法庭，我们去法庭去 file 一个案子，然后clerk 都会说你没准备好，你为什么要来？但是家事法庭 clerk 我们的 impression 是他们 general 都会，如果说你有 language barrier， 如果你有一些问题，他们都会非常耐心的给你解答的，
很友好的来帮助你哈。
是的。
那么如果从刑事法庭来寻求帮助是怎么样一回事呢？
刑法的规定呢，就是当然家庭暴力也是一种犯罪了。从刑事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它有可以定两种罪，一种是轻罪，一种是重罪。那轻罪呢可以有2000块钱的罚款和或者说是和或一年以下的徒刑。那如果是重罪就有可能是6000块钱的罚款或和一年以上的徒刑。那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看到很多的是，诶，有一些家庭的很小的矛盾，那可能有的时候就演变成了无法去收拾呢，就去告把警察给叫来了。叫来了之后，然后当事人又觉得说，诶，我不想通过警察来解决，我实际上就是我们家庭很小的矛盾，然后把警察叫来之后，但是这个警察一旦来了之后，这个案子就进入到刑事诉讼程序。那当事人已经对案子失去了控制，那检察官会负责起诉啊，调查啊，整个的案子。所以说有的我们华人家庭，我们常看到的是本来很小的事情，然后也会演变成很大的事情，然后到最后妻子说我不告了，但是
可以吗？撤诉可以吗？
不，已经不可以了，因为已经进入到了刑事程序，你作为当事人已经没有任何的控制的 方法，然后说我不想我的丈夫进监狱，我也不想付这个罚款，但是已经没有控制。所以说这也是家庭暴力的另外一个反方面的一个教材吧。我们看到另一方面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法律武器，对于我们受害妇女我觉得可以去利用，但是也不能滥用。如果说是小的家庭矛盾，那我们妇女不能抱着一种惩罚丈夫的一种心态，然后去滥用之后就已经到了自己无法控制的状态，反倒影响家庭的和谐和和睦。
嗯，就是最方面哈。
对，就是最后给大家提一个醒。
嗯，是这样哈。那像如果在中国哈，我们有一些民间的妇联呀什么的，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去调停。那如果在美国呢，我又想寻求帮助，我又不想去告到警察那里，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组织可以来帮助我们呢？
这个就是很难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像我们很多妇女觉得说，诶，我有矛盾，有和丈夫有矛盾，然后我让我的邻居知道，我就吵很大声，然后我的邻居可以听到，是不是邻居就会过来帮我调停一下？在美国是不存在的。那美很多的时候呢，邻居可能就是说马上就会报警，对，如果就让警察过来了。据我所知，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这种调停的，就是愿意去调停的这种免费的机构，但是确实在我们湾区会有一些会帮助妇女如果你遭受到家庭暴力，会帮助妇女去申请他们的权益的一些组织和机构。
这样是有的。
我觉得就是Google 一下吧。对，应该是有的。对，
那小薇最后如果想让你最想提醒听众朋友关于家庭暴力这方面的，你最想提醒他们什么呢？
我想提醒的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讲的，有很多处于家庭暴力的妇女，在我 interview 的时候，我会发现说他们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身处于家庭暴力当中。有的时候像我们之前节目讲的，像一些不是肢体上的动作，比如说一些经济上的或者心理上的，其实都可以构成家庭暴力。那还有一个就是家庭暴力，刚才我们讲的它有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大家能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这个目的就达到了。我也不希望说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可能就突然有很多人愿意出来做这个家庭暴力的案子，对，只不过说我想通过这个节目让更多的妇女朋友有这方面的意识，不管是从心理上的还是法律上的，
法律上心理上准备一些知识，将来也许生活中碰到问题会对你有所提醒有所帮助。
是的。
好的，谢谢小薇律师。那么节目最后还有几分钟呢，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也是由小薇律师参与的本周末他会举办的一个免费的讲座。那么在这个周日啊，星期天的下午2点到4点，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我爱你家栏目呢和李李律师事务所，也是小薇所在的律师，会联合举办一个免费讲座。讲座的题目呢叫做装修师傅怎么样才能避免踩到法律的地雷。小薇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讲座是关于什么的吗？
是的。这个节目呢，这个我们要准备的这个讲座主要是由我和文君我爱你家的节目主持人，我们两个人牵头，我们商量，就是觉得说我们的装修师傅在工作当中，他们会遇到其实很多很多的法律问题，比如说他们要和 the contractors license board 打交道，他们是
执照的中心，
对对，就是管他们执照的协会啦，行业像一个行业协会打交道，那怎么去处理和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那还有一些问题是怎么让 maintain 自己的执照，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是不是需要建一个公司，为什么要建立公司，还有常常涉及到的employment 的一些问题，就雇佣人怎么去雇佣自己的工人，还有劳工保险的问题，这些都是常见的问题。那另外我们还会讲怎么和 homeowner 来签合同，怎么运用 mechanics lien， 还有就是说，如果说
Mechanics lien 是什么，小薇
？Mechanics lien 中文
关于一些设备方面的一些，
不是，就是我们的师傅可以，如果说在 homeowner 不付款的情况下，可以在 homeowner 的房子当中加一个 lien 作为 secure 他们的 payment 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方式。
哦，一种法律上的一种手段来。
对对，就是我们的师傅其实应该多了解一下这方面知识。那我们这个讲座还会涉及到的就是比如说如果遇到了 district attorney, 遇到了检察官来调查你，你应该怎么去做。因为我们实践当中也看到很多的师傅并不是因为说我这个是因为不守法而被起诉，而是因为检察官来了之后，他因为英语不好的原因或者害怕的原因躲避不去回这个调查员的电话等等的原因而给自己造成了麻烦和困扰。所以说我到时候会给大家支一些招，然后让大家可以解决一下这些实际的问题。
好的，那星期天下午2点到4点一个免费的讲座是在 Milpitas。那么具体的详细情况呢，听众朋友可以登录我们的希望之声的网站 bayvoice.net, 选择里面的本台推荐活动可以看到详细的信息。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呢，关于就是家庭暴力啊，或者关于一般民事诉讼公司法呀劳工法方面问题，也可以打小薇律师的电话。电话是 408-320-5275,408-320-5275。好，谢谢小薇律师。
谢谢子涵。